金箍在马上坐着一瞅见哈秋花，引起了他许多的往事啊。哎呀，久违了，黄姐姐，没想到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又能相逢见面。得了，我得下去打一仗。周景龙说，老疙瘩，你要上去干什么？你们都别管，我交给我赵三宝的时候跟他有交情，现在我们得跟他叙叙旧情。嗯，汤姐牛仔旁边一听，得了，小孩牙子懂得什么，你还叙旧情，这么点孩子就叙旧情，得多能叙到老。你别管这些，你瞧着我来。金箍一推马，金箍就上了。金箍往上一来，抬腿摘枪，花哥哥先想开，让给我。金箍一说这句话，花君平一听，嗯，怎么金箍上来？这个功夫，金箍的马已经到了跟前，花君平往旁边一拜，将这匹马往旁边一拜头。金棍用枪一摆，你下去看我的。咦，他把枪一横，黄姐你好啊。他一说这黄姐你好，哈羞花挪住缰绳，单手提刀往对面一看，啊，哈羞花，这是金棍。他们国家这三宝丢了之后，对这金棍的印象就更深刻了。这就是那水耗子金棍，早听说过，这么一个小孩子，他有成人之心，竟敢跑到我们交趾国把三宝愣给倒回去了，而且还留下了一首诗。后来我们才得知道，就他自个儿一个人所为。哈秀花一看你金棍的气不打一处来呀，心想，我到中原大国那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三宝倒出来，没想到又在他的手里边被倒回去了。今天在这里居然跟他又相逢。你是金棍吧？江西黄姐姐，别来无恙，一向可好？身体康泰，父皇也好吗？哈秀花心想，你是真正的好吗？啊，这里边多含有讥讽之意。金棍，你上来干什么？
我下来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在你们皇宫内院里边，咱们家俩那是最近了。咱们家俩经常出入，你哄着我玩，你这最后又帮着我把三宝给倒出来了。现在跟黄姐姐见了面，你说我能不露面吗？我能不跟你叙叙旧情吗？
叙什么旧情？
叙叙咱们俩的姐弟旧情。咱们俩除了姐弟旧情，还有啥别的情？没有了。黄姐姐，这样吧，咱们两个见了面了，说两句亲戚话好不好？我有两句话想跟黄姐姐讲。
说，有什么话？
黄姐姐，跟你说吧，你们交际国别看发了这么多兵，别看已经取了相关到了九江，要想把大宋国朝给打败，那是不行的。看见没有？大宋银马已经发来十万，后边还有20万、30万在那等着呢。我看你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干脆你就传一道命令，把你们交际国这些个人马都带着，快回你们自己国家去就得了啊！然后呢，给我们写个降书，递个训表，年年得多进点贡，这个事咱就算拉倒了。要是不严的话，你非要跟我们硬打，黄姐姐，到那个时候我就怕你洗了没埋。金棍笑呵呵的一说这句话，哈秀花说，哼哼，金棍，你今天就跟我说的这样的梯级话吗？好吗？不是你们来了10万、20万人马吗？我哈秀花根本就不在乎，我交趾国后边也有数万大军，你要想让我撤兵的话，除非胜了我手中这口刀。他一说到这里，金箍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可别怪咱们姐弟爱人翻脸无情。马往前一推，倒枪就送，哈秋花摆刀相迎，两人马打盘盘就打在了一起。金棍这一上来，后边众弟兄可替他提心吊胆。为什么？毕竟他是个孩子，心想金棍跟哈秋花动手，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啊？阮英在旁边可着急了。阮英心想，他打两下行，打长了他绝不能胜哈秀花。 阮英由打马上摘下自己这头亮银枪，阮英端枪催马也上了。阮英上的时候告诉金贵，兄弟站着看我来。金贵就知道阮英对他不放心，金贵心想我跟他见见面也好，我先气气他，让他心绪烦乱，然后让我一碗哥哥拿。金贵一拨马棒席，被阮英上的走枪就刺，是不容分说。两人打了三个照面，这哈就刚才问你是谁，阮英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正然复招操使阮英。哈修瓜心想，什么复招操使？看来大宋国朝是没这人了，就这个人长得跟活猴成精一样，他居然是副元帅。哈修瓜心想，我非得把他这个副元帅活捉了不可，我活捉之后把他带回我们国去，放在花园那猴笼子里养着。哈秋瓜跟阮英两人马打盘桓打了四个回合的时候，哈秋瓜可不知道阮英是擅长部下。就在两人二马一错蹬的功夫，阮英本枪突然间一抬腿往德胜沟里一压，由打马上双脚甩蹬，噌一翻身蹦到哈秋瓜的马屁股上了。这手一薅哈秋瓜的这后边脖领子，他来个刀压脖项。阮英心想，这回我先把你们这公主要是抓住，恐怕你全军就得溃败。可是阮英一抓这脖领子，这刀刚往脖子上一站的功夫，阮英就觉得斜刺里有一只冷箭奔着阮英就射过来，嗖的一下，一阵冷风，阮英他不得不撤出单刀来拨打这只冷箭。他一拨打这冷箭的功夫，哈修华反应的非常快，他用他自己这口刀，用这个刀杆往身后一划了，阮英啪一个翻筋斗的跟头，他马上就蹦进去。这一冷箭是谁射的呢？水军都督葛月亮。葛月亮刚刚要催马上来想替换哈公主，一看阮英蹦到哈公主的马上，这葛月亮反应非常快，看阮英一抽单刀，这个刀压脖项这个动作刚一亮出来，他这是摘弓抽箭来了一箭。这一箭还真起了作用了，阮英一个翻筋斗的跟头落到平地上。这功夫哈秋花这匹马继续往前走，阮英那猴脾气急皮酸脸，眼瞅着自己就得了胜了，结果被这一冷箭给搅了局了。阮英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吗？阮英刀就做手，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照着哈秋花那个马屁股上啪，头上就是一镖。这镖正打到哈公主的马后座上，这匹马能不疼吗？马一不疼，四蹄蹬开，奔着他们自己的阵脚就跑下去了。哈公主传下命令，收兵回营。你说收兵回营，交之我的人马队伍退进九江城中，归还大营之内。撤退，吊桥高桥。这边呢，周景龙统帅三军随后追赶，把他们交之国的这个人马追了一个跑，到了护城河边上了，不能再追。周景龙马上鸣金收军，大宋军稀里糊涂全都撤回来，退回六里路扎营安寨。这就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头一战打了一个痛快，打了一个得胜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大营安好，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全都布置齐整，周围的人马散开是安排巡营瞭哨。周景龙在中军大帐端人稳坐，马上众位将士全都聚齐。周景龙当时在大帐之中口头上表讲了前线上杀敌的众位将士。周景龙说，我们此番头战告捷，说明大宋皇帝洪福七天，大家要多加小心，今夜摆酒庆贺。当天晚上大营之中就摆开了酒席，众位弟兄在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各谈疆场上得胜的情况。不时有探马向周景龙禀报对方的状态，探马向周景龙禀报说，对方城里边什么动静都没有，吊桥高拉，
城上灯火不明，看来这一仗已经把焦志国这些人给打得士气颓废。
周景龙一听，这也倒好，前半夜众位弟兄全都喝酒，
这酒喝的可都不少，因为首战告捷，大家伙心里痛快呀。有的喝了一个半醉，有的喝的烂醉，当然也有喝的呢非常清醒恰到好处的。
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像阮英啊、汤铁牛这二位没多喝，
尉迟骁跟孔生这二位就喝的已经半醉了。其中有一个这郑孟雄郑爷呢是喝的全醉了，别人都走了他还没走呢，还在那自个儿在那喝呢。阮英告诉郑孟雄，行了，您呢也该回去歇着。郑孟雄摇摇晃晃的就在周景龙旁边的侧帐安歇。
前半夜喝完了酒了，后半夜军营之中显得格外宁静。周景龙呢他并没有喝酒，直到后半夜还在那秉烛观书。
周景龙这个人呢非常好学，别看他是文职官员，现在三军人马归他统带，他自己感觉到肩上的任重，所以对这个兵书战策他得进一步的深刻的研究。虽然说这次首战告捷了，他并不以为这一战就可以把焦志国打退，这仅是刚刚一接触，下一步对方焦志国的人马会使出什么招数来，会拿出什么计谋来，作为军中统帅应该有所估计。周景龙在这看着书呢，听见军营中的更梆声响，梆梆梆，哐哐哐，到三更天，说明已经半夜了。周景龙自觉的困意袭来，他把这书本一合，站起身来，转身归入自己的寝帐。周景龙刚把自己外边的官服脱掉，坐到床边上，还没等脱这靴子，就听见军营之中是一阵骚乱。周景龙一听，怎么着？外边着火了。他刚刚听见这声音之后，就见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张张跑到他帐中，报：“启禀元帅，咱们后营失火了。” 后营失火了？周景龙暗想：后营无端无故的为什么要失火呢？要一失火，会不会是敌人使的偷营之计呀？他先放一把火，这叫声东击西，等着我们大家去救火的时候，他再从另一侧杀进营来。周景龙马上吩咐报事军卒：“快告诉副招头阮英，拿他过来。”报事军卒急忙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把阮英就叫来。阮英也得到这个消息。周景龙说：“阮兄弟，我看十有八九是敌人偷营，你带领一少人马先到后边去救火，让唐三哥带领队伍在周围巡视，看看哪一方要有敌人是突围而入的话，一定要把敌人截住，想办法活捉敌人的首领。”阮英得令之后就出去了，唐铁牛奉命也开始行动了。这功夫徐文彪来到了周景龙的大帐之中。徐文彪干什么来了？徐文彪是专门保护周景龙来，他就站在周景龙的身侧。元帅，今天晚上这把火着的可有点蹊跷。周景龙说：“是啊，沉一沉，我们观察观察动静吧，看看是不是就属于军卒不慎营中失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倒好办了，只恐怕这是敌人用的计谋。”徐文彪在这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东营门一阵大乱，有探马跑到周景龙的跟前禀报：“启禀元帅，东营门果然有焦志国的一少人马是闯营而入。”周景龙一听，马上吩咐一声：“再战！”军卒出去了。周景龙看了看徐文彪：“大哥，我看您也别在我的身旁了，您呢带领一少人马去做接应，我恐怕唐三哥一个人不能把敌舰捉获，
您去一定要把他的敌将捉住。
照这么看来，这是敌人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已经把他的计谋、把他的用意看透了，您立即行动。
徐文彪是元帅，我要去的话，您这儿怎么办？
我这是中军大帐，我想他们绝不能杀到我这里来，你尽管去吧，可以让别人在这接替你。
让别人？还有谁啊？
徐文彪忽然想起来，特帐那还有一个醉鬼郑梦雄。徐文彪倒在外边，一转身就进了特帐。郑梦雄啊，喝得烂醉如泥，在那躺着四脚拉碴，正打呼噜呢，打的那个呼噜像雷声一样，这叫吹破天的呼噜。为什么呼噜后边带吹气儿的？徐文彪一看累不累，来到跟前，哎，郑梦雄，郑梦雄，快点起来，敌人来接营了，还不快起来。一说这话，别看郑梦雄已经喝醉了，在这一点上还比较警觉，他扑棱一下窜出去，好啊，在哪呢？快点备马！你等会儿，稳住，稳住，马就在外头，用不着你出去。你现在酒醒了没有？
啊，哼，
好酒，好酒。哎，外边是真乱，是真乱，敌人偷营劫寨，后营放火，东营门往里杀呀！我要去东营门接应。我告诉你，我现在让你到中军大帐去保护元帅，你能保护好吗？
啊，那没事，那没事，那你就放心吧。
郑猛雄起来之后，刚才睡的时候就没脱衣裳，所以元堂起来挎着宝剑摇摇晃晃就过来，来到中军大帐。徐文彪又看了看郑猛雄，你觉得怎么样？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你别看我那是喝醉了，我这人喝酒就这样，一喝就醉，睡完了就醒，醒完了就好。
真的假的？
没错，你看看手指头，这是五个，翻过来一块就十个，对不对？还识数吗？徐文彪，就光识数就行吗？我现在要让你在这看着大元帅，保护元帅的安全，你放心。来人，来人！他这一喊来人，帐外边又过来两个军卒。
哎呦，郑将军，您有什么吩咐？
把我的马，把我的枪都给我预备好喽，枪和马就给我拴在中军帐的门外，待会儿有什么事情我出去就能上马，知道吗？
明白。
这军卒出去安排去。徐文彪说，好吧，郑梦雄，元帅可交给你了，我走了，你就尽管走你的吧。徐文彪到外边牵过自己的银鬃马，手中端着这条金枪，点起了一哨人马打接应去。徐文彪走了，郑梦雄呢就坐在周顺的身侧，扶着宝剑直打哈欠。
啊，
元帅，这焦之果这帮小子挺狡猾呀，白天我们已经把他打得抱头鼠窜了，到了晚上他还有胆量赶来接营。嗯，赵顺的事啊，两国交兵以智谋取胜，名利不能取，暗智要相得，这就是他们的计谋。哎，就是郑梦雄听着，听着外面的杀声啊，一直也不减弱，说明敌军还没有溃退。怎么回事？老这么打，元帅，用不用我去看看呢？周顺说，不用了，你就在这儿。周顺把话说到这儿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离他那中军帐不远的地方又乱了，又有报事军卒慌慌忙忙往里禀报，
启禀人，启禀人，大事不好啊，有一队伍偷袭进来，也不知怎么进来的，已经离您中军帐不远了，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他们国家的元帅，叫格摩汉。
啊，周顺听到这里当时一惊，这郑梦雄可更惊了。郑梦雄一听，怎么到了中军帐，他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
怎么不拦着他？他是那么回事，他们这个队伍非常狡诈，他穿那个衣服啊，都跟咱们宋军的衣服一样，只是胳膊上系了一块白布，我们跟他打起来这才分辨明白。可是离着你的中军帐已经很近了，元帅您快点想办法上别人那边躲避躲避。
郑孟雄一听，不用躲避，看我过去，我生擒他的首领。
郑孟雄打白天一到这儿，你心里憋口气，为什么呢？郑孟雄觉得周顺呢瞧不起他。郑孟雄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也在山上是一寨之主啊，啊，自从跟周顺结成那个亲戚之后啊，周顺总把郑孟雄看作自己的亲属，为了避嫌对他很少重用，只是跟着周顺左右啊，保护元帅的安全呢，净干这活了。郑孟雄心想，这回该我露脸了吧，啊，你们都到外边去阻挡敌兵去了，结果一股敌兵已经窜到中军帐附近了，这要没有我郑孟雄这元帅不就完了吗，啊，幸亏我准备的好，马的枪就在这大帐外头了。元帅稍等片刻，看我捉获敌将前来见你。
郑孟雄转身迈步就出来，来到大帐外边，一裸自己战马的丝巾，往怀中一带，他搬完阵阵乘胯坐地，抬腿端枪，就奔着附近那个最乱的地方就去了。后边跟随着他有20多个军兵，这20多名军兵各置兵器，奔着哥们汉那来。对过来的果然是交趾国的大元帅哥们汉。这哥们汉呢，他是偷袭进来。哥们汉跟郑孟雄两人一见面，不通名不道姓，是举兵器就打。郑孟雄铲枪就扎，哥们汉是摆刀相架，马来马往，两人一场厮杀。这功夫周景龙在中军帐里边坐着，他注意着整个的局势动向。周景龙心想，哎呦，这交趾国人用兵很精密呀、啊、那边放火，东门进入，又有一支队伍偷袭，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周景龙正在琢磨的时候，就听见耳畔边马蹄声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外面走进来的这个女子正是交趾国的公主哈修花，咱们下次再说。